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摘要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31日至6月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5月27日，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旁的莫斯科红场，法轮功学员应当地高阶特警单位邀请，参加了第8届军事运动节大型庆祝活动。身着警服的主持人在介绍法轮功团体时说，首先出场表演的是伟大及强大的法轮大法学员。据了解，此次法轮功学员是被一个高阶特警单位的交响乐团的指挥邀请。活动组织者表示，接连数日在红场举行的活动吸引了近10万人参观。
5月30日，加拿大国会举办中国政局巨变及影响研讨论坛，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大卫·麦塔斯以在中国转型期促进人权为题，分析了中国面临巨大转型变化的实质是超越权力斗争的围绕价值观的角逐，并建议加拿大等民主国家在中国转型期促进人权，制止迫害法轮功。本次论坛由参议员蒂尼诺主持，近20位国会议员出席了研讨会，场面热烈。
美国密西根州首府兰辛市市长宣布今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并敦促所有居民了解法轮大法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的贡献。加拿大卑诗省甘露市市长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月。
大赦国际5月31日呼吁其成员采取紧急行动，营救法轮功学员王晓东和妹妹王俊玲。王晓东是一名教师，2月25日被40名警察闯入他家绑架，非法抄走了现金等其他物品。王俊玲在州官屯村征迁了全村300户村民营救其兄，之后警察骚扰参加签字按手印的村民。王俊玲还写了一封公开呼吁书并贴在网上，他受到威胁后离家出走，于5月26日在河北省沧州市被关押。
日本岐阜县的中日新闻报道，哈尔滨市方正县天门乡村民朱春菊在日本的女儿西村丽子向日本外务省递交签名，呼吁营救母亲。朱春菊2011年8月16日因修炼法轮功被警察非法抓进了看守所，11月3日非法开庭，判朱春菊6年徒刑。 为了营救母亲，2012年5月17日，西村丽子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60位县市议员和日本民众营救朱春菊的签名。这些议员对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行动表示支持，并希望日本政府积极营救在日华人的家属。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甘肃白银市白银公司佛化盐厂法轮功学员邵世祥，男，60岁，遭严重迫害，于2012年2月22日离世。邵世祥今年2月在兰州大沙坪监狱门外讲真相，被兰州恶警绑架，被劫持绑架到白银公安局，非法关在白银看守所，遭恶警毒打，打得遍体鳞伤，又被绑架到白银公司职工医院精神科迫害，强行打了8针毒针，致使邵世祥神志不清，不能说话。
河南三门峡市法轮功学员李桂珍，在今年2月18日，在他父亲家门口再次被三门峡市国保大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陕县看守所3个月，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后，送到三门峡市医院，于5月17日含冤去世，年仅48岁。
被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劫持的法轮功学员李淑华，2012年4月6日，在声明强迫下所写的三书作废之后，被张磊用酷刑抻床迫害精神失常，他变得目光呆滞，坐在那里不说话，饭也不吃了，只是流泪。队长王波还继续对他进行加期5天的迫害。
吉林法轮功学员宋艳群、向丽杰，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严重迫害，目前情况不明。宋艳群坚持真善人的信仰，被非法关押近10年来不写五书，被监狱采取罚站、殴打等种种形式残酷迫害，现已发展到下肢浮肿、小便不正常等。当年风华正茂、健康年轻的他，在迫害中已瘦得皮包骨。向丽杰因抵制转化，在吉林省女子监狱被吊在床上，四肢吊起，身体悬空，手臂被抻断残废，至今没有任何接骨治疗，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监狱。
黑龙江鸡西市王启、李海岩、程文婷、顾爱民、赵斌、李金鹏等10多名法轮功学员，于5月29日下午遭到协党不法人员、程子河公安分局、鸡东公安局及派出所人员绑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内蒙古白吉达遭非法庭审，律师说法轮功无罪。5月29日，内蒙古赤峰松山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白吉达进行非法庭审，律师在白吉达做无罪辩护时，堂堂正正地发出正义之声，法轮功无罪，呼吁立即释放白吉达，并要求以刑法第251条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依法追究剥夺白吉达信仰权利的相关司法人员的刑事责任。白吉达，赤峰市松山区人，男，32岁，蒙古族，大学文化，在赤峰市政府打工。白吉达的母亲胡素华因修炼法轮功，2010年3月4日被呼和浩特警察迫害致死。白吉达因利用网络讲法轮功真相，于今年1月27日被中共警察绑架。在5月29日的法庭上，白吉达当庭指控恶警对他实施的犯罪行为，律师也有理有据地为白吉达做无罪辩护，明确地指出法轮功宣传资料并不是邪教宣传资料，传播法轮功宣传资料也不是利用邪教组织，这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所谓公诉人当庭被质问的哑口无言，法官们听了律师的无罪辩护后也觉理亏，非法庭审进行了1个多小时就草草收场。
南京军区副师级军官杨兴福三次被非法劳教。南京军区副师级军官、法轮功学员杨兴福因兼修真善人多次被迫害，最近又被南京军区军事法庭强加3年劳教，关押在南京军区劳教所。杨兴福，男，63岁，原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东线影视报主编，主任编辑职称大校军衔，在部队工作数十年，为人与业务有口皆碑，每年不是立功就是嘉奖。99年还去北京参加全国征文颁奖大会，并代表个人与获奖单位在会上发言。当时报纸整版介绍过他和单位的事迹。2000年，当杨兴福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被刑拘后，众多官兵、政府官员、教授、学者、记者等打电话到其工作单位询问，有的要求来访。当时军区机关自曝内情，说电话都被打爆了。今年4月，南京军区610与南京市610国保大队再次上门抄家，抄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及大法书籍、神韵光盘等。杨兴福夫妻双双被绑架到南京看守所。杨兴福被南京军区军事法庭第三次劳教3年，其妻陈春美现已转至南京玄武区新劳班。
吉林大安市协党人员堵校门逼学生签名。从5月中旬开始，吉林省大安市610级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强迫见面和签字。日前又有610警察和街道人员在3小学校门口堵截放学的孩子，强迫孩子签名，保证不练法轮功。很多孩子被迫签名，引起很多家长的愤怒。迫害修炼神佛的人罪大无边，这样的人怎么还会有未来的人生福分？现在家家都是独生子女，人人都盼子成龙、女成凤，这么一想就不难理解很多家长的愤怒了。在此也提醒各位家长，要真正保护自己的子女，不但要让孩子退出邪党的少先队，面对迫害自己孩子的行径，也要勇敢地说不。
庭审好人，数百人签名欲释放。自2月25日，诚信商人、法轮功学员郑祥兴被警察带走之后，5月29日下午，河北省唐海县法院对其进行庭审。律师当庭做了无罪辩护，并呈上562名老百姓签名并按红手印要求释放郑祥兴的签名信。4月6日，唐海县国保大队队长李富国伙同唐海县看守所将郑祥兴送进唐山安康医院医治，并向郑祥兴的家属索要了10000块钱。据悉，被送到唐山安康医院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注射毒针。5月29日，唐海县法院庭审时，律师将曾经和郑祥兴一起的铁哥们的证言展现在法庭上。郑祥兴以前是社会上的小混混，学法轮功后变成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公认的好人。同时，律师当庭也向法官递交了郑祥兴被带走后所在唐海县10农场、11农场父老乡亲写的3封联名信和562名老百姓的签名信，要求放人。期间，郑祥兴表示希望法官能秉公执法，尊重事实真相。郑祥兴还告诉在场的所有人员，我选择的是真善人，选择的是法轮大法，你们今天不是在审判我，是你们自己在为自己选择未来，这是你们的机会，这也是你们在摆放自己的位置，希望你们能珍惜。
Thank you.
本周4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8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王波洲曝光大陆公安人心变。今年二月初，中共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逃进美国领馆寻求政治庇护，并向美方提供了中共权斗内幕。一个月后，薄熙来被撤职审查，紧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被监控调查。一件件惊心动魂的事件爆发，中共的罪恶和黑幕越来越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而大陆公安内部的警察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形势，公安内部的人也在变化。
警察怕遭报应，找翻墙软件自己推倒。据一位做片警的中学同学谈到，王伯洲事件以来，政局变化动静很大，连他们所长、书记都显得紧张兮兮的，他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比如，今后镇压法轮功的政策变了，要给法轮功平反的话，自己该怎么面对？当劝他不要再干时，他说，我采取消极怠工，再让我们夜里去抓人，沼泽六号了，再有举报法轮功的，我肯定装傻了。几天后，该片警还说自己已经在大纪元网站上登记退党了，他还答应劝亲朋好友也退，而且说他们骂共产党比我骂的还凶，保准一说就退。博王事件后，警察有大难临头的恐惧感，听退党特别入耳。另一个朋友是北京一分局的警察柯吉，他们办公室的互联网不封，什么都看得到。王立军、薄熙来被撤职后，对他们公安系统打击很大。他对朋友说，宣布薄熙来下台，我心慌了，有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感。薄熙来是大太子党，说没戏就没戏了。他认为周是全国政法委书记，这几年全国公安是在他的掌控下，从北京公安的情况就能知道全国黑事儿少不了。如果重庆打黑定性的话，周永康对重庆当然负有责任。周要倒台，各地向重庆的黑暗都曝光，网上说的活摘器官内幕要揭出来，协党中央就悬了。他透露，在司法界属公安口最黑，哪个案子经查啊，干净的少。伪造假证据、假口供、刑讯逼供是家常便饭，司法程序没开始呢，公安已经下结论了。公安系统不是一般的违法，在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是掉头的罪。这几年公安系统作恶做大了，要说清算，头一个被清算的该是周永康。他还说，现在最想求的就是一家人平安，法轮功朋友劝了我好几年了，现在听特别入耳，让我头脑清醒了许多，人家是为我好。不管怎么样，善恶有报，三退求神佛保佑我们一家人吧。已经用化名在大纪元新闻网站上登记退党了，遗憾的是使用的是化名，没敢用真名退。他还说，用化名退，也不知道对我这号做过缺德事儿的人管用不管用。
超市里两警察主动要求退党。五月中旬，石家庄的王大妈在劝三退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变化。讲到王立军事件，警察不但没有抓人的意思，而且也开始主动退党了，甚至公开放行法轮功学员。一次，王大妈到超市去买东西，她见缝插针跟超市内购物的人讲三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过来了，冲着她说，老大姐，你再讲三退，我们两个也退了吧。她说好，其中一个说，你写的太慢了，我来写吧，我们写给你， 对方就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写给他了。他还告诉对方说，记得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不做坏事做好人，要积德行善，善恶有报。对方回答说，知道，所以我们退了，共产党腐败透顶，我们很不满。
寻找劝三退的警察。今年四月底，有两个警察在马路边站着，王大妈跟他们聊起来，得知他们一天有时要站十几个小时，少的也要七八个小时。他跟对方说，你们也太辛苦了，身体健康平安比啥都好。他跟对方讲了法轮功真相，并说，你们入过团，入过队，入过党，都退吧。那个警察说，我正等你们呢，你们来太好了，我们都退，正找不着，这太好了，你给我们退了吧。他们还跟王大妈说，我们知道共产党腐败，不退不行，我们都不相信他了。
大陆民众愿意了解真相，发酒瓶像发糖。王大妈继续向记者娓娓道来，昨天在我们这里盖楼的地方，路边的交警，我就跟他们讲真相，说完以后，对方也忙要求退了，我又给交警一盘酒瓶共产党的光碟，说你回去看看吧，保证有好处。现在是流行看酒瓶，谁都愿意看，谁拿了酒瓶都高兴。对方回答说，对对，都愿意了解，这个最厉害。现在大陆民众都非常愿意了解真相，昨天我拿大本的酒瓶，一共12本，我一边走一边讲，就像发糖似的，对方接到都高兴地表示拿回去好好看。其中有一个是警察，马上就要退，还说在学校入他了，没办法退了。王大妈告诉对方说，光盘发完了，我给你一个网址，你回去查网路，这视频很难看到的，你回去看吧。
仍受蒙蔽的军人举报，迟来公安笑脸放行。就是这几天，王大妈居然在劝三退中被举报了。王大妈在超市购物付款排队时，跟前面一位男士讲真相劝退，那人不太作声。等到出去后，王大妈要上公车时，那位男子竟抓住老太太不让她走，说她已经举报了，110公安马上就到，一直不放手，而且见没有110来，还不停地打电话，可还是没有公安来，他没办法收场，继续打电话，直到半小时左右，终于来了一辆警车。警察下了车，那位男士想赶紧交差似的交代了一下，马上转身就走。警察可能都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居然举报法轮功老太太，就问了他一句，你哪儿的呀？回答，东海舰队的军人。这也看出中共对军队的信息封锁和欺骗宣传还是起作用了。三位警察中有两位笑嘻嘻的，丝毫没有抓人的意思，反而说，老太太，你看你嘴都说干了，给你买瓶水吧，要不上车上歇会儿，聊一会儿也行。王大妈只说不用了，不用了，要赶紧回家。警察站在他面前没伸手，王大妈却伸出手，牵住警察的胳膊，语重心长地说，修真善人，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警察又笑呵呵地说，用车送你吧。以前王大妈也在警察保证不抓人的情况下被警察安全送回家过。王大妈说，不用了，坐公车很方便的，也向警察表示了感谢，就上车离去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江苏省淮安市唐平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死亡。2004年，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原涟溪中学校长唐平华恶意举报在课堂上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孙迎春，并协助610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导致孙迎春被非法劳教一年。 在孙迎春被非法关押后两个月左右时间，唐平华即遭恶报，其因贪污腐败问题而被刑事拘留，并被判刑6年半。可唐平华不思悔改，到江苏洪泽劳改农场后，遇到了其曾教过的学生，洪泽劳改农场中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凶狠的恶警傅月。唐平华充当打手特务，与恶警傅月狼狈为奸，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2010年，唐平华提前一年出狱，出狱后不到一年时间，突然查出胰腺癌，在2010年30晚前一天，在极其痛苦中死亡，30晚火化。
违访恶警郑明如毁坏法相，遭恶报死亡。郑明如是山东潍坊诸城市象州派出所警察，50岁左右的年龄，他在象州派出所多年，象州派出所与诸城公安局610狼狈勾结，本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们的迫害。恶警郑明如在本地民众眼中比土匪都坏，有不少的法轮功学员都找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不听。其实象州郭家屯的恶警迫害大法学院的几个所长和警察都遭到了不同的天理恶报，他也都知道，但就是不相信，认为是偶然的。在2007年新年之前，郑明如等7-8个警察两辆警车跳墙破门而入，绑架了一个法轮功学员。这群恶人一进去就把这个法轮功学员扭住胳膊摁倒在地，强行拍照抢东西，特别是郑明如肆意毁坏大法师傅的大法像。那位法轮功学员泪水满面，哽咽着说，老郑啊，你留点后路啊，佛是慈悲于人，但威严同在，这样对待佛是要遭恶报的，非但不听还口出狂言。就这样，这群恶人强行把这位法轮功学员绑架进派出所，结果郑明如毁坏大法师父的法相后不久就遭恶报死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5月25日至27日，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拉脱维亚等10多个国家的法轮大法学员齐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隆重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并举办了2012年乌克兰法轮大法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庆祝活动于26日傍晚在基辅市中心的合理下大街上开始，当天也正好是当地的节日基辅日。广场上人山人海，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身着盛装，有的伴着优美的音乐做练功动作，有的敲着欢快的腰鼓，有的向游人发放报纸并讲述大法的美好，舞龙舞狮，唐装仙女，同时又有乌克兰学员身着自己的民族服装出席活动，人们纷纷为庆祝活动的热烈气氛惊叹不已，许多人都抢着和学员一起合影留念。有许多人表示一定要好好了解法轮大法，并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板上签名。
6月2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比勒菲尔德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大游行，天国乐团、花车和扇子舞队受到10万观众的热情欢迎，所到之处喝彩声掌声接连不断。比勒菲尔德是德国北莱茵威尔特法伦州的一座大学城，当游行主办方了解到法轮功学员想表达的是真善忍的价值，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反迫害时，连说真善忍，这正是我们要的。
为期一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12年5月12日至19日在希腊维利亚市的展览大厅举行，这是真善忍画展第5次在希腊展出。参观者表示，画展令人印象深刻，他们纷纷在留言本上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对法轮功学员表达由衷的赞扬和美好的祝愿，特别是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5月26日至28日，美国圣路易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大学城举办的第2届为期3天的嘉年华活动，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金黄色横幅吸引了许多民众的目光，不少人当即表达了想要学练法轮功5套功法的愿望。
6月2日，密西沙加市举办了第40届面包蜂蜜节盛大游行， 精彩纷至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上万市民驻足观看，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备受瞩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志坚的文章，理性认识大法，扎扎实实提高。直到现在我才理悟到，感性认识强调的是我是怎么认识的，我是如何提高的，而理性认识强调的是法是怎么讲的，我们如何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不打任何折扣。这就是大法弟子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从自私走向无私无我的过程。下面是我在修炼过程中对理性认识大法、正念解救众生的亲身体验。第一部分，坚持背法，理性认识修炼环境。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文中讲，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目前宇宙空间存在那么多不好的、不稳定的因素干扰着我们修炼，那我们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时时归正自己，查找不足，精进改正。丈夫的一次意外事故，他从高处摔下来，脑子受伤，行动不便，改变了我的修炼环境。自己不但上班，还要照顾丈夫和上高中的女儿，各方面压力全压在我的身上。一开始我被动承受着磨难，还显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就这些吗？时间一长，被耗得精疲力尽。后来为了让丈夫身体早点好，摆脱这个苦的环境，就让他学法练功，可是他并没有走进来。为什么我做的这些都是徒劳，心里觉得很苦。我也知道这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但当时的心性不足以让我过关。我决定开始背法，随着一讲接一讲往下背，找出了一个个的执着心。让丈夫学法练功，拿大法当保护伞，愿意让丈夫早点好， 女儿能走进大法是出于对他们的情。在被法的过程中不断地归正自己的思想，当背到第四讲的这段话。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地在那儿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见转法轮。我明白了，原来觉得很苦的原因是自己不想吃苦，更不愿为别人吃苦，总想求常人的安逸，多么自私的心呐！转法轮中讲，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这个环境是让我来修炼的，如果深陷其中就会纠缠不清，反之利用它来提高自己的心性，去掉执着心，提高层次，建立威德，正念的救度众生，这不正是师父所要的吗？想到这儿，我的心里豁然开朗，身体倍感轻松。第二部分，解体红魔，救度众生。去年红色恐怖卷土重来了，学校要求学生唱红歌，利用文艺文化等手段宣传，进而对学生洗脑，想在一张张白纸上肆意的涂抹。学校接到一个为红歌伴舞的任务，分派给我们两位音乐老师。我说这个活动我不参加，心里就是这一念，我绝不会参与协党任何活动。后来校长把我和政教主任一起叫去谈话，开始我以家庭原因拒绝，校长说这不是充分的理由，怎么办？这时师父的法一下打在脑子里。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经文中讲，你平时去找人家讲真相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去找谁还不愿意见你，干扰不正好使你有了接触的机会了吗？你不正好去讲真相吗？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我对校长说，您知道我是有个人信仰的，在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对同事宽宏忍让，对学生认真负责。校长说，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接着说，共产党搞假恶报，贪污腐败，暴力对待老百姓，坏事做绝，现在还为他歌功颂德，说假话，这不是推波助澜吗？违反我说真话办真事做好人的原则。校长说，工作是工作，信仰是信仰，两者分开嘛。为了让校长更加明白真相，我举了个例子，您看一块美玉，因为它纯洁无瑕而价值连城，那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就是不断地去掉自身不好的东西，修成这块美玉。那如果违反真善人的原则做了坏事，就如同玉上有那么一点瑕疵一样，也就不那么珍贵了。这时校长的善念也得到启发，他说，我没有给任何人送过礼，是凭着我的能力做到校长这个位置上的，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你的信仰我尊重，在不违反你信仰的前提下，学校的其他工作你还是要做的。我说这是肯定的。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政教主任说，姐姐，我觉得我应该仰视你，校长本来想说服你，这回你把校长说服了，真佩服你。第二天他见到我说，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不用排这个节目了。他高兴地手舞足蹈。这一次让我真正体验到正念的威力与神奇，真是讲清真相的同时就在解体着邪恶，解救着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庆心的文章，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世人。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同样是讲真相救度世人，为什么救人的效果却大不相同？为什么有的人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好，有的人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差？当然其结果可能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一是真相的内容是否恰当，二是听真相人的心结不同，三是讲真相人的心态差别等等。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讲真相人在讲真相时的行为表现如何，这实际上也是修炼人心性状态的真实反应，也能直接关系到讲真相的效果好与坏，成与败。有一次我给配货站的老板夫妇两人讲真相，虽然他们认为我讲的有道理，但对大法的美好却不真正的认同。他们给我讲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他们在市场上买豆角，看见一个老太太也在买豆角，这个老太太一边挑拣着豆角，一边给卖豆角的摊主讲真相。摊主对他所讲的内容开始还在认真听，可后来渐渐地把双眼紧紧盯在老太太的双手动作上，看到老太太把选的好豆角装进自己的兜里，而把差一些的豆角推到一边，脸色越来越不高兴，眉头也越皱越紧。最后卖豆角的摊主实在忍不下去了，责问说，你这老太太说的真善忍很好听，但做的是真善忍的事儿吗？你把好豆角挑去了，我把这些差的卖给谁？你快少说两句吧，你这就是做好人吗？老太太买走了豆角后，卖豆角的摊主还在笑话老太太的言行不一，你说他能相信老太太讲的话吗？当然这位同修其他方面也许都修得很好，也许他认为这都是应该符合常人社会状态进行买卖交易的正常小事儿，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行为的后果。可正是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却能真实地反映出一个修炼人的心性高低，这也是直接关系到能不能救了众生的大问题。看来有这样想法的同修，首先应该破除常人不拘小节的行为框框，严格按照师父怀大志而拘小节斤斤要旨的法理标准，要求自己修好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换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修得不好，说出的话尽管有些道理，但却没有大法能量的存在，哪能解体控制常人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不了邪恶，邪恶就会控制常人拒绝接受真相，那还能救了这个人吗？同事给摊主讲真相，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行为表现，那结果会大不一样。贾同修介绍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买鸡蛋，他发现鸡蛋篓的上面摆着一个比较脏而且被打了一个黄豆粒儿大的小孔的鸡蛋，就首先把这个鸡蛋拿起来放在一边。摊主以为他也像其他人一样不要这个鸡蛋，所以听贾同修讲大法好的真相也不爱搭理。贾同修最后又拿起那个坏鸡蛋笑着说，这个鸡蛋我也要，我把它放在上面以免把它压碎了，边说边放在自己装鸡蛋的箱子里。贾同修这超常的举动立刻使摊主很受感动，发自内心地说，这个鸡蛋被多少个买主讨厌，你真的和他们不一样，你说的大法好我真相信了。一个豆角一个鸡蛋的价值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却能折射出一个修炼者是否能为他人着想，淡泊金钱利益的心性。试想一下，一个修炼者连一把豆角一个鸡蛋的利益都放不下，那我们修炼者的本质又怎么改变？没有本质的改变和升华，又怎能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即使你讲了真相对方接受了，但这个人也不一定能得救，因为自己能不能圆满都是个未知数。师父在讲法中严肃地指出，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儿去啊？谁要啊？为什么不这样看问题呢？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如此看来，只有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才能实实在在地救了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圣杰的文章，紧跟师父兼修到底。我是2004年末随着退党大潮走进大法，通过学法终于找到了我多年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人生的真谛，世上一切都是神安排好了的，人是来返本归真的，原来是这样的。当时我这人虽然挺倔，认准的事一做到底，但是我认准了大法就是我要找的。下面我就把自己这几年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一下。一，大法改变了我。我是1989年体育学校毕业后，有了一个还算满意的工作，性格外向，长得别人认为挺好，脑子有点缺根筋，不回绕弯，直来直去，不注重小节。那时不懂，脑子里没有男女的概念，学生时代有名的假小子，有时感觉到别人不怀好意，自己也不愿意往自己身上想，自己安慰自己别自作多情了。婚后由于自己及家庭的一些因素，工作调离，在利益驱使下便下海经商，那时也是不尽人意，喝酒打麻将成家庭便饭，做事我行我素，丈夫也管不了，即使不满意也说不出啥，因为家里家外的活我都照顾到做到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真的很过分，能在公共场合边喝酒边打麻将，现在想起来都感觉无地自容，因为这样时常招来一些绯闻，我很厌恶这些，但又很好玩，经常玩玩就后悔，时间又浪费了，闲着还难受。当时我居住的周围有好几个大法学员，曾经给我讲过真相，告诉我如果你修好了，你就可以制约别人不想坏事了，其实就是自身有那些不好的物质。那时脑子里就有一念，将来我也要学大法。后来婆婆来我家，我就劝她去学，爸爸去世一年后，妈妈来我家小住几日，我又劝妈妈去学，她俩相继得法，而我自己却没学，觉得还没玩够，还不能学大法。那时我几乎天天玩，玩一场输一场，赢的时候很少，身体也不舒服。我婆婆把一本转法轮就放在我的床头，我知道这是让我看的，我心想可能是该我看了。从那以后，不管回来多晚，我都要翻几页，这一看我明白了，便一头就扎进大法里了。找我喝酒打麻将的一律拒绝，插门在家看法，有时一天看六讲。邻居同修把一编织袋的书《明慧周刊》送到我家，我边理顺边看，开始明白一点法理，不知不觉身体一些不舒服部位都好了，以前让煤烟熏的后遗症，腰间盘突出都好了，对丈夫也知道关心了，以前的那种攀比心也没了，知道了怎样做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也知道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邻居也都说我真的变好了。二，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2005年秋天，有同修被迫害了，剩个刻录机，同修问我能不能做刻录工作，我当时想那行啊，这么好的事儿我早想做了，在同修帮助下很快学会了刻录，并且能给同修灌 MP3。 那是白天卖货，回家后再学法，刻碟一干就是半夜，也不觉得困，五套功法从不间断。当时没有盘贴，我就用笔写，写完再装袋，那是除了给同修之外，剩下的我就发出去，同修经常与我出去贴真相发真相，谁找我都去。当时心想只要是正式法就去，每周的双休日我都去农村发资料讲真相，有时一走13-14个小时也没觉得苦和累。记得是2007年的一天，骑自行车去农村发资料，刚进村没发多少就被人发现了，一下追上来了7-8个村民，有拿斧头的，拿棒子的，镰刀的，当时我也没有跑，心想正好跟他们讲真相。这些正念跟我学法与看明慧周刊是分不开的。这时同修已经走出去一段路了，一看我站那儿没走，他又返回来了，我俩一起跟他们讲中共邪党从64学潮到镇压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我们是冒着生死来为你们送真相的，是希望你们有个好的未来，我们要是抓着了还得判刑甚至被打死，我们又没抢没摸，就是为你们好，如果你不要就还给我们。说着我伸手要回资料，有的村民说那不行，我们得回去看看，这样我们讲了半小时左右，村治保主任告诉我们快走吧，再不走我们就要举报了。在师尊的呵护下我俩走脱了，接着又把剩余的发完了，在回来路上有合适的地方就写真相标语，哪有邪党标语就除掉，一路上我们有时被罚，有时切磋总结经验。三，师父呵护我走过磨难。2008年中共开奥运，由于自己的许多执着没放下，被旧势力钻了空子，
当时学法少，且对法理解的也不多，不懂什么是否定，还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呢。大法书籍才看过一遍，什么也不明白，被恶警以莫须有罪名非法抓到看守所。当时我想，这下也不用忙了，静心找自己吧。一找自己，感到自己差劲儿透了，当时就发了一念，我一定要做好，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只走师父给安排的路，走出来就要达到正式法的目的。那一年我们当地同修被绑架了很多，我们所在的号就有14位同修，我们切磋统一不穿号服不干活，正常学法练功。刚开始有的同修也不敢，后来一点点也站了出来，一起学唱大法歌，在邪恶黑窝里形成整体解体邪恶。我们利用放风时间给男号传真相信劝三退，女号少在中间，给警察递真相信。有个警察看后直说，我的天哪。40天后我被送到劳教所，由于练功并不穿号服，警察把我叫管教室。我一进屋看到桌子上摆放着6根电棍，我当时正念想到这不是电我的，我就开始发正念，背红吟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这时4个警察每人手持电棍同时对我下手，电了一会他们看我没反应，又穷凶极恶地把我外衣给扒了下去继续电我。我发出正念让电流返回去，并同时求师父别让他们再造业了。这时只见那个队长手一缩，他们同时停下了，队长又伸手一把抓住我的手背翻过来看了看又放下了，然后他们从背后把我按倒，套上衣服，将我绑到死人床上，这一绑就是5个月。在这期间有一次放下洗漱，我晕倒在地，他们又把我架回后放到床上，只听恶警大声喊解体他，我听见后开始发正念解体邪恶，过一会好了，随后他们又把我绑到了床上。后来包夹我的人说，这是师父借他嘴点化你呢。像这样神奇的事还有，当时绑我腿的牛皮带绑得很紧，绑完还顿顿看紧不紧，可等恶警再来视察时一看皮带松了，所以他就说谁也不许动绑腿的皮带，谁动给谁加7，便又再紧紧，一会儿恶警再回来看又松了，以后他也就让那个包夹我的常人绑，而且以后再也不检查了。同修说这皮带根本就绑不住你，一切都是师父帮。可当时我悟性很差，还以为这皮带有抻头，现在我才明白了，这是师父在帮我呢，没有师父我根本就承受不住的。还有一次疼痛难忍时，很久没有合过眼了，就感觉一个又高又大的身躯把我搂在怀里拍拍我说睡一会儿吧，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这一觉真香，醒来后感觉这人就是师父。一次次师父的呵护更坚定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堂堂正正走出去。从被绑架到回来，我是不停地发正念背法，时时向内找，没有感觉那里时间的漫长，没有给他们签任何字，他们看我不签字要给我加7，我这才真正悟到你们说了不算，我该回家了，一切我师父说了算，我一定要在法上做好做正才安全，才是对家人的负责，真正的让家人放心，这样我回到了家中。4，走入正法行列。2009年7月份回来后，我加紧学法练功从不间断，并很快走入正式法救度世人的弘誓中。在同修的帮助下，每周给市场业户换零钱，上面有真相短语，从去年春天的每周几千元到现在20000多元，以后也许会更多。同修也都主动的参与进来，挑钱换钱压钱打印钱盖戳，我也从开始有些为难到现在跟常人发报纸一样的随便，因为我心中只有一念，师父就在我身边。每每有好心的业户跟我说拿这么多钱注点意好好看钱，我笑了笑说谢谢，时不时配发一些真相资料。有的业户主动要有没有新的了，有的喊法轮功小妹来了，法轮大法就是好。以前有一个不明真相的业户说三道四，现在也明白了，你这么执着把我们也拉进来吧，我说好啊。有时没离地方，这个喊那个换，唯恐换不着，我只换1元的，人手不够，如果同修都能面对去送该有多好。有业户也要10元的5元的，现在世人都明白真相了，我觉得做什么事情也得学好法，这是根本。有太多要谈的，由于水平有限也不知怎么表达对师父的谢意，因为没有师父的呵护我也绝不能走到今天。
落入凡间深处，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